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主，今天进来的时候发现很不一样。今天早晨在聚会之前，这里非常的安静。大家都在这里默祷。但是还是在主里面，我们彼此的勉励，争取再早一点。我盼望说11点整，我们这里要坐满的人。今天非常好。我们感谢主。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一节的经文，因为只有一节，因为只有一节，我也盼望说这一节我们都能够把它背下来。我们再来读两遍，你能够背了你把它背下来，你不能背了就多读两遍。12节，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得到生命的光。”再来一遍，8:12，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我鼓励弟兄姐妹，如果你有带圣经来，我请你翻开8。我们上一次是讲到1-11，你如果有带圣经来，请你翻开8。8，当我们在讲的时候，你可以再看。如果今天没带来不要紧，下一次争取带过来，我盼望每一个人都要一本圣经，都有一本圣经，然后你可以在上面记可以写我们感谢主。这一节的经文在8，我们上一次说从8:1-12是讲到那一些宗教领袖把患淫乱的女人带到耶稣面前，他要在那个地方得着把柄，要控告耶稣。很奇妙的是，当耶稣告诉他们说，如果谁没有罪的话，你可以先拿起石头来打他，结果一个一个从老到少一个都走了，都走了。最后耶稣也没有定他的罪，只是告诉他以后你不要再犯了。当然那一段的经文在很多的解经家里面有不同的意见，有的人说这里的这一段呢其实是没有，所以有一些的早期的一本把它换到后面去。所以也就是说有一些人他们同意说是从7直接就到了8:12，耶稣在那里宣告。7是发生了什么事情？7所发生的事情是祝棚节，他们在耶路撒冷守祝棚节的时候，他的兄弟不信就在那里跟耶稣说，跟他的兄弟说，如果你要显明的话，你就到那个地方去，是吧？让你的门徒也知道。也就是说如果你要宣扬的话，你要在人众多的时候，他们在过节的时候，你去那里把你自己显明出来，让你的门徒也知道。那个时候是祝棚节，而耶稣就在那个时候，他在那里宣告第一个，他是活水的江河。然后紧接着在8，他在这里宣告了另外一件事，说我是世界的光。为什么主耶稣挑在这个时候来宣告这个真理？而是他是世界的光。我们知道说，以色列百姓一年3次要上去耶路撒冷朝拜，其中的第3次就是这个祝棚节。祝棚节如果你稍微了解一下旧约的背景，就知道说祝棚节他们以色列百姓犹太人他们现在还在过他们就在家里面的院子啦，或者在马路旁啦，在公共场所，他们在搭这些棚很像中国农村那个瓜棚看西瓜的那个瓜棚，他们就是这样，他可以看到上面的星星，看到外面。然后他们在这个节期里面7天到新月是8天，第8天是个盛会，他们在这个7天里面要住在这个棚子里面。那么这一个祝棚节它真实的意义是什么？祝棚节它的意义如果我们看回利未记你就知道，利
利未记在这里清楚记载，他们在守逾啊那个住棚节的时候，他们要用的材料来搭这些的棚子，搭这个棚子，让他们住在这个棚子里面，它的意义是第43节，他说：“好叫你们世世代代知道，我与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时候，曾使他们住在棚里面。”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也就是说，以色列百姓每年在那里守住棚节，他们其中的一件事就是说要纪念我们的神怎么样带领他们出埃及，进入迦南美地这一个的旅程，主在那里的供应，主在那里的引导。那我们知道说，主怎么样引导他们？在旷野的时候，主是用日间夜间都在那里引导，一个云柱引导，一个火柱引导。他们在纪念的时候，每一个人在那里参加这一个庆典的时候，他们心中清楚我在那里做什么。我这里不是单单就是住在这个棚子里面，而是住进去的时候，我要告诉我们下一代，世世代代的人知道说，当你们看见这个棚子的时候，就知道说，我们的祖宗就怎么样带领他们出埃及啊，然后呢，经过这个帐篷的日子，进入迦南美地，在这中间，神用着日间的云柱、夜间的火柱引导他们，这是他们在纪念。主的供应，主的引导。那么当我们上一次薛牧师已经讲到撒加利亚，撒加利亚先知把最后最美好的事情记下来他们最后各地要来到耶路撒冷来守住棚节，这里面讲到一个属灵的意义，也就是说当有一天我们主再回来的时候，我们这些出生的儿女，我们要背着我们背提与他一同掌权，一同那个同在，一同在那里掌权过那个1000年。也就是说，当我们看见这些节气的时候，要看见后面那个属灵的意义。有一天，我们这一帮的人不是像犹太人在这个地上搭棚来居住，我们有一天当主再回来的时候，我们要跟他一同的居住。这是住棚节的那个的意义在里面。而主就是挑在这个时候，当他们在过逾越节的时候，当他们在那里纪念神的带领、神的供应，他们在那里盼望最后的日子，所有人要来到耶路撒冷一同在那里敬拜神的时候，与神同在的时候，就在这个时候，耶稣不单在那里宣告他是活水的泉源，另外一件事，他说他是世界的光，他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面走，就必得着生命的光。所以我今天我们思想说，怎么样是行在那个光中。我们今天能够何大的恩典，我们在主的救恩里面有份，我们今天都在这个地上，我们要跟随我们的主耶稣来走这条的天路，这个旷野路所以你会看见好多的弟兄姊妹偶尔会软弱，会跌倒，很知道说主在这里搀扶着我们，主陪伴了我们今天走完这个旷野路。那么我们如何才算我们是行在光中？因为他是世界的光，他是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面，他要得着生命的光。我们如何知道什么样是行在光中呢？第一件事，主的宣告他是世界的光，也就是说当我们要行在神的光中的时候，第一件事我们要认定的是，谁是世界的光？我们的主他是世界的光。当我们在行走的时候，要知道那个目标，尽管保罗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那个标杆我们要认定，知道说主在前面，我们来跟随。就是说跟随他的，那就是说我们要跟随，不单单我们认定这个方向，我们更要在主里面来跟随。跟 知这两字啊，解经家我们的前辈都把这个希腊文很多的意思他都把它写出来啊，写出来。那么在这里面解经家对这一个跟从这两字它真正的意思是什么，我们要明白。如果你明白了以后，你才知道说我怎么样跟从。刚才我们在唱诗歌的时候，我们要跟随，我愿意跟随，怎么跟随，我们怎么跟随才算行在那个光里面。第一件事他说了，这个跟从是像官兵关系里面那个跟从，也就是说一个当官的一个当兵的，你当兵的怎么样跟随当官的。上一次谢牧师过来讲那个 T4T 是吧 T4T 啊，传福音的方法很简单，就是用你的见证，你预备你的见证，然后告诉人家你的故事，告诉人家，然后当他有兴趣了解你的时候，哎，你再把我们所信的这一组介绍给他。他发现什么？发现他说部队当兵的人很明白那个顺服，那个跟从。所以他说他培养了一个是在部队里面，哇，他的做工果效非常好，因为他在部队里面就已经受训练，他明白了什么叫跟从，什么叫跟从。跟从就是他说一你就跟上去，就是一个当官的叫一跟从你就怎么跟从你就跟随。我记得是2009年啊，当我在主面前在祷告，神的呼召啊，你要出来全世界服事，然后我在主的面前寻求，我在祷告，然后有机会啊，也可以参加那个太平洋的祷告那个宣教大会，我就去到布里斯。哎呀，我在那里，我听到一个牧师啊，他在缅甸在那里服事主，他说在缅甸的服事主不是这里这么容易，怎么这自由？他每一次进去缅甸，常常要偷渡进去，啊，也是从边境里面进去，啊，做完了，如果你正当进去，他不给你进去，不让你在那里教，然后他就从边境弟兄姐妹带他们进去，然后教完以后就从那边出来了，他就偷偷进去，教完了就出来了。那个缅甸是很特殊的啊，很特殊的啊，那个国家环境。他说每一次他过去的时候，他的同工告诉他，前面是个地雷区，所以呢你要跟着我的脚步走。他说我在前面走，你要认得我的脚步，而且呢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啊，如果我踩错了，我被地雷炸了也不会炸到你，你要远一点，然后呢我踩的脚步你一定要看，你看到我踩到哪里没被炸了，就说明说那个没有地雷。那个牧师说，我跟从了那个一次以后呢，我才真实的知道说什么要叫跟从，什么叫跟从啊，他踩过的地方啊，要跟他保持的距离，以致你才可以安全的跟从他走过去。这是第一个意思的跟从。第二个意思的跟从就是主人跟仆人之间那个关系当中的跟从，也就是说你是主人，你用的仆人，你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没有又讨价还价了，是吧？你家里面请了一个保姆，你叫他做这个做那个做那，他要完成，如果他不完成的话，我相信下一星期你就把他解雇了，回家我换一个。这就是主仆之间的那个关系。这个跟从呢，这个字呢在里面有这个意思，就是仆人怎么样顺服主人的那一种的跟从。第三个意思就是那个智者的忠告，那个接纳。我怎么领受那个智者对我的忠告，也就是说我今天有什么事情，我找到那个大师，我找到他，他知道一切，我找到他问他怎么办，这个怎么办，他告诉你啊。比如说我们当中有一些年长的啊，让人要申请移民的时候，哎呦，很多东西不知道怎么办，现在又没有改变，哎呀，你赶快去问啊，建平，你妈妈不是刚刚来了吧，是吧？哎呀，去问一下，你那个是怎么做了啊？第一件那个要需要什么东西？他讲完以后，你回家，你没有条件呢、啊， 定让他怎么做，哦，他来了，啊，你就赶快跟着他，我也这样做，你不会回家说我就不这样做，看怎么样，是吧？这是一个打一个忠告，哦，打一个智者给你忠告的时候，你那个节呢，那个态度，啊，这个在圣经里面那个希腊文里面其中的一件事叫做跟从，你怎么样去接纳智者对你的那个忠告。第四件，它是法律规范中的那个遵守。我今天在澳洲，我要遵守澳洲的法律，我今天在中国，我要遵守中国的法律，啊，没有条件的，没有条件的，是吧？老板叫你八点上班，你没有条件的，是吧？我女儿每天早上送她去上课，啊，遇到那个车一多，迟到几分钟，她回来一定要写个 note， 老爸要签字，因为塞车了，所以你要给他，让他知道是塞车的，不然你没得选择。他叫你八点上班，你就要八点去打卡换进去八点。当然很多时候我们跟主有妥协，是吧？我们说十一点聚会，你说我十一点十五分来，主不会太迟啊，哦，迟一点没问题。但老板你不敢啊，哦，老板你不敢说，老板叫你八点上班，你说老板我每次都八点半来，嘿嘿嘿，跟你笑一笑，不会啊。这个就是在法律上的那个遵守，我们没有选择了啊，没有选择，几点就是几点，不行就是不行，就这么简单。这个叫跟从，在跟从啊。最后一个是师长教导的那个接受，老师教你跟你讲的，哎，你就吸收，你就吸收啊。会读书的人这个方面是做的最好，是吧？当然有他的思想啊，当然有他的思想，但老师一教什么东西，哎，你就进来了，你就进来了，你就进来，你就接受。哎呀，你接受，那么你就得着。我们讲那个基督生平，我现在一直叫弟兄姐妹啊，如果你要参加的话，你一定要把那本要把它做完啊！你不做完不要去上课，李牧师不换过你了。你要你报名的，你把那个书本拿回去，你要做啊，做完了你才可以上课。因为他来不是教你，他来的那本书是教你，他来的只是跟你总复习，然后告诉你，如果以后你教别人的时候，你要怎么教他。这是他来教了三天做这些事情，而我们呢，我们就是拿着那个书本然后回来来教啊，书本教我，他把所有的问题所有的课程都化成填空题啊，让你在填空过程当中，你填着填着填着，哦，许多的真理出来的，哦，许多的啊，那些神学知识进来的在里面，你明白了，你明白了，一件事给你重复重复。但是如果说你没有这种心态的话，你做不完。我刚刚做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怎么这题目怎么这么啊？不是骂他了啊，这怎么这么简单呢？怎么重复又重复啊？跟那个幼儿园的学生一样啊！而且我们是好多牧师师母都参加那个课程，现在很多牧。差不多有二十几位是老那个牧师师母报的那个牧者班，有二十几位。我想很多人里面的东西都知道，但是呢，他要你这样的去，还有你做了以后，你会发现说哇太好了，啊，他把你很多东西都补回来了，都补回来了，过去没有重视到的，哎呀，都给你补回来。这个就是老师。那个师长在教导过程当中，你接受的态度，你接受的态度也有他的东西就是你的，所以你会看见这个就是啊，我们讲到主说你要跟从我的，怎么样跟从，怎么样跟从，跟从里面有好多的这些意思。我们照着这些意思，我们明白说今天主在我们当中，他在前面走，他是光，他要引导我们走这条行在光中，让我们不在黑暗里面，我们必得了生命的光。那么如何来跟从？一定要我们的跟从，知道说，哎呦，就像一个班长叫一个兵立正，你不会不立正，是吧？顺服，在顺服在他里面，你就蒙恩典。这是一件事。第二件事，神真理的应许给我们说如果你跟从他了，你就不在黑暗里面，我们就不在黑暗里面。什么叫黑暗里面？什么叫黑暗里面？ 如果你不知道什么叫黑暗的话，你说我不在黑暗，你在黑暗里面，你跟法利赛那些人一样，在黑暗里面他都不知道，他还觉得他在光明中。什么是在黑暗里面啊？在圣经里面有两个地方啊，第一约翰福音第三章里面讲到一件事，说光来到世上，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就不爱光，就不爱光啊，所以倒爱黑暗，黑暗。那么这里圣经说什么？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这个来一个比较啊，来个比较，你的心态里面显明的你是黑暗的还是光明的。当我们许多行为啊是恶的时候呢，我们常常不愿意来救光。我感谢主，你们都来聚会了啊！我相信有的时候，当你不知不觉犯罪了，然后星期天最好不去，最好牧师不要打电话给我，最好那个小组的弟兄姐妹不要来找我，我偷偷的啊！有的人当然是享受最终之乐，那是另外一件事。啊，很多时候我们是偶尔被过患所胜，而当我们在那里面的时候呢，我们怕光；当我们心中里面有鬼的时候，真是怕光。我们中国里面有句话很好，是吧？哪一壶不开就提哪一壶，是吧？有的时候聊天聊天聊天，不知道你有什么事情，聊天聊天，大家就把这件事聊出来，就是你黑暗的地方，所以你很不高兴，哪一壶就是最壶不开。这里面给我们讲到那个心态，反映出我们是在黑暗里面，还是在光明里面。在马太福音里面讲到，他说眼睛就是身上的灯啊。如果里面心如果黑暗了，那么全部都是黑暗。这里面讲的是什么？讲到那个心里面那个黑暗啊，所以我们要明白说，我们可以不在黑暗里面走，知道说什么是黑暗。黑暗就是心灵上的那个无知。我刚才为什么叫大家翻开那个八章？八章里面，当主耶稣宣告了他是世界上的光的时候，他又遇见许多的难处，他们不相信他的见证。不相信他的见证，不相信我们主是基督，不相信我们主就是基督，不愿意归荣耀给他。所以很多时候这一般的犹太人的领袖，他们在那里黑暗，他在黑暗里面，他根本不知道怎么样来分辨，他根本站在他面前的这位主，他根本不知道，他不知道真理。主耶稣，我要叫你认识真理，真理要让你自由。他说我已经自由了，我又没有做奴仆。他不知道说他现在罪里面他已经就是奴仆了。当你去传福音的时候，这是一个难点啊！当你去传福音的时候，那个人他如果说愿意承认他就是一，哎呀，我真是个罪人，我需要拯救，感谢主，你开始有希望，你就容易带他进入主里面。好多时候，哎呦，你跟他讲来讲去，他就不相信，他就不愿意接受他是一个罪人。这个环境没罪啊，很好，挺好的，我比你都好啊。好多时候啊，我们很难很难。不感谢主，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当八章的后面十三节开始，后面一整段都是主跟他们之间的对话啊。那一个对话里面显明出来，这个犹太人的那一个领袖，他们心里面的黑暗，他们不知道分辨对跟错，不知道，他们真的也不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不认识真理，甚至他不知道他自己已经就是罪的奴仆了，是吧？他根本不知道说，主他是从哪里来，主告诉他他是从父那里来，他甚至不知道他所行的是他的父就是魔鬼所行的事情，不知道，因为里面是黑暗的。所以主在这里要他们说 OK， 如果你跟从我的，你就不在黑暗里面走，你就得着生命的光。得着生命的光是什么意思？得着生命的光，我们今天我们得了生命，我们今天得了生命。这个哥林多后书四章啊，四到六节里面讲了一件的事情 讲了一件事，他说此等不信之人被世界的神弄瞎的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好，这里告诉我们说基督本是神的像，说我们人不是传自己，乃是传耶稣基督为主，然后并且以自己以耶稣做你们的仆人。这是保罗他把他自己的心写出来，然后后面那句话很重要，第六节他说那丰富光从黑暗里面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面，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这里讲了一件的事情，我们今天蒙恩称为神的儿女，那个生命照在我们里面的那个就是那个光，我们今天我们得的那个生命就是得的那个光。我们原来是在黑暗里面，我们原来是黑暗，但是主耶稣进来的，他把光带进来的，以致我得了这个光以后呢，我的生命可以成为什么？会发光的。也就是说当我们信主的时候，为什么你要出去讲见证？当我们信耶稣以后，我们得着耶稣这个生命，得着这个光，这光进来的，它照亮我们里面的一些黑暗，让我们今天可以出去，我们这个生命就是一个光的生命带出去。所以要得着那个生命的光太感恩了。最近有机会出刚刚来的一些弟兄姐妹还没有信主啊，有机会出去传福音，很感恩，好几个都信主了。那么在这个跟他们交谈过程当中，你会发现我鼓励你，你尝试，你碰到谁还没有相信耶稣的，你跟他讲福音，你跟他传福音啊，讲的不好不要紧，讲的错了还可以改呀，总比你不讲，你去讲，你讲你会发现好多时候很多的人没有信耶稣的人只是把你当一个宗教处理，很多人他都会问你其实基督教跟佛教有什么样不一样，是吧？很多时候他都问你啊，这个教跟还有这个伊斯兰教很多哟，那么基督教跟他有什么不一样？很多福音朋友会常常问这个问题，为什么会这个问题？问这个问题很正常，因为他们想了解，他们只是把我们当作一个宗教，只是这么多宗教里面其中一个了，你跟他们信不一样，就这个。我说错了，我们信耶稣的人是我们要得着耶稣那个生命进来，我自己不能，但是耶稣他来到我心里面，我这个生命才会发光。我今天能够爱，不是我有能力我有本事我爱你，不够，太有限的，而是今天我能够摆上，是因为主的爱在里面，我才可以，就才可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是吧？我看到有一些人眼睛在闭的，在默想，是吧？默想说耶稣的光在这里嘛，还是在睡觉啊？好多时候，不过云杰弟兄讲得很好，说在这里睡觉总比在家里睡觉好，是吧？最起码还选择在这里睡觉，感谢主啊，感谢主！这个特别是今天这个25度的温度很舒服，我们调了25度，很舒服啊，感谢主！当我回到主的面前，我们知道说我们今天是成为何等的人，主耶稣竟然住在我里面，他的生命、他的光进到我里面，我才可以为主花这么一点点的光。太美了啊！就一句话，主耶稣说他是世界的光，跟随我的就不在黑暗里面走，你必得生命的光。当我们成为发光的那人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活出来啊？我们都知道里面有光，里面有没有光啊？没光，我看你笑了，你就觉得有光了啊！我们的光在里面，当我们今天我们都蒙恩得救了，我们里面有了那个光啊。我们说保罗的书信后面的书信都是告诉我们说我们怎么样活出这个实际，在前面告诉我们主的福音我们要接受这个福音，后面那个书信告诉我们说我怎么样活出来。所以保罗就在这里，他在腓立比书里面是吧，他在 以弗所书里面，这都是他在最困苦的时候啊，他真的在困苦的时候，他那个时候他劝我们行事为人要与基督福音相称，他劝我们说你行事为人要与所蒙召的恩相称，我们所蒙的恩相称，也就是说主他是光进来的里面，那我今天是否靠着他活出那个光的样式，你今天活出那个光的样式没有？所以说要读圣经，真的要读圣经。当你在读保罗书信的时候，保罗啊，在这里提醒我们，我们今天行事为人，我们跟耶稣基督的福音是否相称？许多时候我们不经意的就是那样话讲出来，要谦卑，不要骄傲，结果讲的时候自己比谁都骄傲啊！要谦卑，你不要骄傲，结果自己比谁都骄傲。哎，保罗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我们行事为人要跟所蒙的恩相称，我算什么？但主竟然住在我里面。我上一次告诉大家了，是吧？这一次，这个星期很难过，啊，我的那个腿又给我发脾气了，所以一整个星期坐立不安，然后看医生做这个做这个，医生就问我你有没有抽烟？他知道我是牧师啊，啊，每一次都给我花很多时间跟我谈话，他知道你是牧师，哎呦，他也是基督徒，他就在跟你谈话。我看病基本上都要一个小时以上，啊。都要催啊，那老板催啊催啊，他才 OK 完了完了。然后这一次他说哎，你要检查，然后去拍片。我说好啊，那我就拍吧。他就拍片的时候他说你有没有抽烟？我说我是牧师，你怎么突然间问我你有没有抽烟？我说有，我曾经抽烟抽得很厉害，我抽到96年，然后戒烟戒了20年，啊，戒了20年。哦，他说好，哎，你有这个历史，那你要拍片，很久你没拍了，你要拍了，他就叫我去拍。那么在这里面呢，哎呦，20年了，我再想想20年的，我怎么戒烟？啊，我们中间的弟兄也在戒烟，我在祷告，为你祷告戒烟。过去有一个老人家啊，薛牧师带他戒烟，就在这里要戒烟 ，OK， 在这里就在我们那个旧的那里那个主堂 ，OK， 你出来，你要戒烟，把香烟，把那个所有东西放在这里，我们一起为你祷告。他就戒掉了。而我戒烟是怎么戒？而我的戒烟是，哎呀，神给你恩典，看见你是神的殿，是吧？我今天成为基督徒了，我是神的殿。我如果还在抽烟的话，我不是把主挂在哪里？挂在烟囱上啊！就是一个，还有开你一下，就这么开你一下。哎呀，我知道了。当师母从中国过来的时候，带着香烟过来，很好香烟。我说我已经戒掉了。就戒掉，很简单。当然，当你戒了，后面是有很多的挑战给你啊，很多人在试探你啊。No， 过了，我知道，里面知道，主在这里。当我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把主挂在烟囱上，不容易，不容易，真的不容易，真的不容易啊！你有这个软弱，我真的很体会，我很体会。啊，真的很体会。但是当我们心如果归向主的时候，当我真认识我今天蒙了何等的恩，我今天这样的一个人，是吧，破落不堪的人，主竟然要住在我里面，我成为圣灵居住的殿，哎呦，不一样。所以就是这个主就成为我的力量。保罗在这里就是这样了，他说你行事为人，你要与所蒙的恩相称，要相称，你就搞定了。我们接下来我们这个5月1号，是吧，我们还要选举新的堂委，堂委要不要行在观众啊？牧师当然要行在观众了，是吧，堂委也要行在观众啊，真的要行在观众。上一次那个邵成光院长来到这里，他讲的尼希米第七章一开始，是吧，他派他的先帝哈拿尼亚，他去管理什么，管理耶路撒冷， 因为他是管理营楼的，他在小事上忠心，然后他就把大事托付给他。按照那个神的原则，他让他的兄弟去做。那什么，他在这里没讲，在澡堂里面有讲，他说因为兄弟那个亲情，所以呢当你把一些重任给兄弟的时候，人家会说你的。但是他就在那里特别的说明他是忠信的，他敬畏神超过其他的人，所以他配的神的重任啊，以及你就把他提起来来管理耶路撒冷城。那么当我们在新约的阶段，我们在主里面，我们一同在蒙恩，我们在过去的这一个星期里面，我们请弟兄姐妹，我们好好祷告，为着堂里我们要祷告，为着提名的人要祷告，为了你自己要祷告。如果你提了谁，我盼望你从今天开始一直坚持两年他结束，你最少要为他祷告。好，你不要觉得哦，提名这个很好，我提啊，我要提啊，你要做，你要做，你要做。他说我没办法做，做了做了，哇，你这么好，你不做，哎呀，我们很容易提两年就想说要做。但是当你提他的时候，你要在主人面前啊、哦、有一个心智，你跟主说，我提了他，让他可以出来成为教会的执事，然后在教会的堂会。那么我在后面，我要为他祷告，让他时时刻刻都能够行在光中，成为一个行在光中的人，成为一个透明的人。那么保罗其实在他的书信里面都给我们看见啊，做一个执事他是什么样的人。教会里面为什么要选执事？牧师把他做完就是了嘛。有的弟兄姐妹说，现在不是两个牧师了嘛，是吧？还有呢，广东堂还有一个义牧师在帮忙，义牧堂还有一个艾伦顿牧师在帮忙。你四个人呢、啊，还要选那么多堂位干什么？好多时候我们对堂位那个认识不够，为什么？为什么要？是不是像中央我们两会刚刚结束了，是吧？要有代表，政协代表、人大代表啊，他们出去，哎呦，是不是在那个乡镇里面要有书记、要有镇长啊，以致他们可以在这里管理 ？No， 千万不要误会。啊、哦，当你提名他做堂委之后，他不是当官的，他是要成为众人的仆人。这，我相信我跟薛牧师两个，常常我们都自己提醒，我们在这里是仆人，啊、哦，这里不是在这里当官。很多不明白说，哎呦，你在这里，哇，你在这里管家是仆人，我们是在这里仆人，所有的堂委在这里要成为一个仆人。这个在初期教会的时候，当他们出现了一些问题，那个时候他们传福音都是以千为单位的人起来愿意信耶稣了，所以那个时候门徒增多了，嘿，中间就出现了问题。那有说希律里话的犹太人像希伯来人发怨言，都是犹太人，只是讲话不一样啊，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地方，然后呢会照顾不到啊，他们在每天那个供应上、供给上，他们好像觉得啊没有光顾到，没有光顾到，是吧？其实，在我们当中都会出现这个问题啊，牧师啊，我住医院都住了一个星期的，你也没来一次，也没给我打个电话。啊，某某人一去医院里面你就跑去了，而且还在这里为他祷告了，会不会这样？会是正常的，你不要觉得真的感谢主。有的时候你住医院一个星期，我真的不知道，真的不知道啊。如果你知道我会去啊，但有的时候如果宣牧师去的话，那我就不去。有的时候我去了，我就是宣牧师你不要去，很多事情啊，不要太多的 double 啊，如果 double 的话很多都顾不到啊，所以有的时候就跟他说，你去了那我就不去，你去为他祷告啊。如果我去了我就告诉他啊，这个我去看过啊，你有时间再去，没时间不要去，我去了。可以分开的，可以光顾更多的人，这是一个在教会里面会出现常常出现的问题。在初期教会就是出现这个问题，他们在供给上出现了问题，所以他们怎么办，就把这些事情告诉给使徒，然后使徒就开始讲了，是吧？在第二节，怎么他就起来了， 众门徒说，怎么说？对他们说，说我撇下神的道去管理放肆，人是不合宜的，所以需要在他们当中选出七个啊，三件事情：有好名声，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的，被圣灵充满，还有智慧充足的人。有好名声，要知道说没无可指责。我们等一下再看什么叫好名声，是吧？还有智慧充足，知道如何来管理，圣灵充满的。有人说圣灵充满的，是不是就是他会跳舞，会讲方言，然后会这样会那样才算 ？No， 约翰福音六章里面讲到，主说他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就是灵，就是生命。当我们愿意成为一个圣灵充满的人，有几件事情，一件事。圣灵在我们心里面掌管，我们愿意服在他的心意里面，我凡事我来遵从他。以致当我们外在可看见的时候，是你爱主更多。第二件事情，主亲自说的，他所说的这些话就是灵，就是生命。那么就是说，当我们说一个人圣灵充满的时候，其中的一件事，你要主的话充满在你的心里面，主的话充满在里面。我在主里面哦，真是亲求弟兄姐妹，一天最少最少最少最少都要拨一点点时间来读圣经，啊，你读一点点都好过没读，都好过没读，好吧？我那天在那个培训的时候，我那天听了那个黄伟欢牧师讲的，我回家，哎呀，我真的好羞愧。我回家我就躺在床上，我就在想，好像是说他信主40年，然后没有断过一天会没有读圣经，每一天都读，包括那个星期天啊，他去教会之前他也要先读完圣经祷告完以后才去。他说没有断过一天，我为了这句话，哎呦，我心里面一方面又高兴，一方面有很多的那个责备在里面。你是不是每一天都没有断过？我发现有的时候断了，有的时候断了，有的时候好像为了主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那个断了，断了一下。还有回家的时候，在主的面前悔改，说主啊，你也保守我，让我从今开始啊，每一天不断，每一天不断啊。我们在主面前彼此提醒，真的。哦，每一天你花一点点的时间，让主的话充满在你里面。OK， 那么你奔跑有定向，你不要觉得说，我读了我都记不住。我告诉你，我也是这样，记不住啊，记不住啊，记不住啊，记不住啊。哦，我就是我吧，是吧？你说你就是你吧，你不要跟另外一个人去比较，他读一遍就背了，那读两遍他就背了。我读10遍，怎么我记得？等一下出来兜一下又忘记了，忘记也没事。你让主的话进到你里面，他跟水一样把你洗掉，就像帮助我们。哦，主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让这个话充满在你里面。所以当你出来做一同服事的时候，第一件的事情，愿意是一个有好名声的人；第二，要被圣灵充满的人；第三件事是要智慧充足。我把这些事情讲得清楚一点，他在提摩太书信里面他稍微再讲清楚一点啊，前面讲的见度啊，然后接下来讲的那个执事，执事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人可以做执事，他把这些事情啊分细一点点，不是很笼统的几件事情，他把它分成细一点。他的做执事的就跟做监督的一样，是什么？必须端庄，不一口两舌，这一点要很小心啊，很小心。我们每一个人，其实你不要觉得这是做执事，其实这是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要求。我们在主人面前，主给我们看过去都一样的啊，当他出来做执事的时候，只是多一点托付给他啊，让他在主人面前多一点托付，这个对我们每个人都一样。 们必须端庄，不一口两舌，不好喝酒，不贪不义之财，然而要存清洁的心，固守真道的奥秘。他要受试验，他要受试炼的试验的时候，哎，在主人面前发光了，他就要在那里服侍。他说女执事也是一样，这里面要求也是端庄，不说谗言啊，有节制，有节制啊。现在太多是没有节制，有节制，凡事忠信太重要了。执事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这里面讲什么意思？这里面当那个时代里面啊，他们蒙恩进入教会的时候，就跟我们中国的旧社会一样，三妻四妾。当他们说在做执事的时候，你都非要忠诚、忠义、忠诚、忠义，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不能够有三妻四妾，这里一个女朋友，那里一个女朋友 ，no way。这是保罗在那当时环境里头，他把这些事情摆在桌面上，让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说，我在主里面做执事的时候，神要我们什么？专一，然后呢，要好好的管理自己的儿女和自己的家。感谢主啊！昨天我听到那个刘伟弟兄做的见证，我很感动啊。他终是诚恳兢兢业业在教会里面服侍，这么多年来的服侍，他跟我一起祷告，在那分组的一起祷告，他告诉我一件事，他说他儿子跟他说他要参加受洗，还有当他听他这么一句话说参加受洗的时候，他很感动，他自己都很感动，哇！他说还要实在亏欠，很多时候因为这个代沟，因为这个语言，是吧？跟那个小孩子，还有就是好像觉得不满意啊，不满意。但是呢，哎呀，神在那里保守，当愿意摆上服侍的时候，神在那里保守。他一对我们的要求，他也在当中，他给我们恩典，让我们的子女在他的保守底下。他一直到现在，哎呦，他告诉他老爸说：“我要参加受洗。”太好了。说很多时候我们都要问，哎，你要不要受洗啊？要受洗参加慕道班，哎，差不多了，年龄到了，你要不要？哎呦，怎么的？等等等等等等，他是自己小孩子跟他爸说，哎呦，我说感谢主，太好了，哦，真的太好，神就是这么奇妙，他在我们的家中，他对我们这样的要求，让我们真是啊，清清楚楚得到生命，也能够清清楚楚离开黑暗，我们也能够清清楚楚得那个生命的光，我们的生命要靠他。可以发光啊！发光出来之后，主在这里要使用我们，是吧？他把这些的标准放在我们面前，是让我们要看见，我们要端庄，我们不要一口两舌，是吧？我们不要喝酒，不贪不义的之财，这些都是最基本的要求。所以我们盼望说啊，如果你签字签下来说我继续在做，或者说我今年开始我要进入堂委，我的盼望说，当你在签字的时候，你跟神说好，神啊，我实在不配，但是我愿意，我愿意摆在你的手中啊，你来看管我，你来保守我，我也愿意在你里面经历主你自己话语的信实。好，我在家庭上我管理没有智慧，求神你把智慧充满在我里面，你是后世智慧的神且不责备人的神，你把智慧赐给我，让我可以靠着你的恩典，我可以啊，主才可以，不是我们可以，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今天我们在这里我们一同思想的耶稣的那句话，说他就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面走，要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我盼望我们今天在这里，我们思想了以后，每个人我们今天都蒙恩得救，我盼望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起来来跟从他，我们在跟从他，我们都愿意靠他，我们离开那个黑暗，求神光照在我们里面，显明我们说的不是，让我们一个一个我们回到主的面前，我们悔改赦免洁净洁净，然后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发光，我们的生命可以发光，要的是我们顺服。 我们在主的面前顺服。所以今天把重任交在你的身上，你就在主的面前祷告啊，主啊，我愿意顺服你，在往后的两年里面，我愿意跟众堂委一同，我们起来配搭，我们来服侍你。因为这里的空座位有一天全部都填满了人，愿主你自己的名在这里高举，啊，吸引主来吸引他来吸引啊，人归向你，不是吸引归向我们，而是归向神，归向神。而每一个人在这里遇见的主，他们的生命被改变，他们生命成为一个发光的人。好，我们一同来唱《信靠顺服》。
朋友，想着。